即三，以为来日方长。母亲健在时，我以为来日方长，以为老家的大门永远洞开。万万没想到，一向看来健康的母亲也会长辞白日下，独入黄泉中。岁月摧枯拉朽的能耐超乎想象。远方，在电子业工作四年余，业绩正真高峰，前途一片看好之际，儿子忽然萌生弃业之思。他说，工作太累了，夙夜匪懈这么久，我想辞职休息一阵子。四年多叫久？有没有搞错？你老妈我自投入职场以来，今年堂堂迈入30年，从来也没想到过可以辞职休息，怎么平平是人，命运差得这么多？我哀怨地嘀咕着。你不同啊，你当教授，工时短，寒暑假又有2-3个月可以休息，哪像我们，日也操，夜也操，一刻不得闲。更可怕的是，我好像对眼前的工作越来越适应，似乎一辈子就可以这样过下去了，实在不甘心啊。我的一生难道就该这样决定了吗？依照你们的期待，娶妻生子，或朝九晚十一，或无日无夜坐飞机在各国的旅馆间穿梭往来，真是恐怖啊。我急急撇清。我可没期待你娶妻生子，抱不抱孙子我一点也不介意，一切都请自行负责，不要牵拖。我想辞职到中南美洲去，好好思考我的人生。儿子眼神飘渺，却语气坚定。从潭子到台北养病已一段时日的外婆，坐在一旁听了半晌，也兴奋起来。她想出两全其美之计。
要想看人生，敢袂用住厝内，还是去较近的所在想看？但是我已经厝看冷冷，你要安怎去想拢会使啊？无人会吵你。先煞甲我斗阿花，住久无电去，惊我种的遐兰花拢死了了。
儿子听了大笑起来，哄着外婆说。
阿嬷，你的花我会找时间等伊浇水啦，袂翘起啦，你免烦恼啦。
至于为什么选择中南美，不选择比较先进一点的欧美国家，儿子有一番奇异的说辞。我想借由你们老人家看似危险，年轻人新鲜的壮游，将自己抽离习惯的舒适环境，强迫学习独立生活的能力，借此克服内心的恐惧。这叫一减离个猛拉减塞口。何况中南美的奇险壮丽不是很吸引人吗？我以为儿子自小天不怕地不怕的，竟然说要借壮游来壮胆。虽然觉得他的理由太官方，但他一向超有主见，一旦决定的事非常不容易被说服。与其大费唇舌和他做无谓的争论，不如干脆顺水推舟，至少可以赢得孝子孝顺儿子的美名。何况我私心里也挺羡慕他的机缘与壮举，于是只好讪笑着说，好啦，既然决定了就放心去吧，我和爸爸都支持你。你先去，如果觉得不错，我们也跟着过去思考我们往后有限的人生吧。就这样，儿子的中南美之行算是拍板定案。接着递辞呈，早就风闻的老板百般劝阻，软硬兼施，最后眼看势不可挡，甚至还慷慨允诺给他长时间的假期。但儿子豪迈地说，做人要顾道义，自己爱玩不能拖着公司下水，何况老板不知民生疾苦，只要一声令下，苦的可是我那些可怜的小主管、同事与下属。听起来像是骨之意识，虽然不免觉得一份好端端的工作辞了可惜，却也为他有担当的作风感到骄傲。年终的股票没了， 每月孝敬我们的三分之一薪水飞了。我们咬牙佯装豁达，钱再赚就有了，人生可只有一回。可不是人生只有一回吗？病弱的外婆终究等不及孙子成型，在大年初三撒手先逝。儿子吕健，他帮外婆浇花的承诺，回潭子外婆家照顾院子的花花草草。在外婆说的跨浪浪的透天错里，一边学习西班牙语，一边准备各项资料，更重要的是陪伴并安抚离情依依的女友。外婆百日过后，她终于带着一只大背包和几张金融卡、信用卡潇洒上路。临走的那个黄昏，我们在福华丽香苑的沙拉坝给她饯行，该与不该叮咛的话早都说完了。许是大伙儿都还没从外婆往生的悲痛中恢复，场面显得有些冷清寂寥，也或许是我们夫妻俩的脸孔看起来有些僵硬。儿子打哈哈地安慰我们，去年啊，有一位身材瘦小的女性朋友和我一样背着一口大背包出国云游，她妈妈到机场送行的时候交代了又交代，拼命忍住眼眶里含着的泪，过海关后她一转身看见爸妈两人的脸通通缩得小小的，眼睛显得格外大且惊恐，她差点心软地回头。结果呢，上山下海一年浪游后还不是平平安安地回来。一年后，外子和我同时惊诧地复述着，原本想要安慰我们的，却因为这一年后三个字引起我们更大的焦虑。但是为了不显示出太过保守或缠绵，身为爸妈的我们决定不在这个话题上穷追猛打，孩子大了远走高飞是迟早的事。只是想到刚经历了和母亲的死别，随即又得面对儿子的生离，临别拥抱时心情真是格外凄怆。儿子用手拍拍我的背保证道，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平安归来的。母亲走了，不知去了何方。儿子紧接着远走他乡，去到我没办法想象的南美洲。而我也糊里糊涂接到新学校的聘书，即将变换跑道。一张张学生致赠的卡片写满了舍不得我离开的字句，让我越知肝肠寸断。几个重大的变化接踵而至，搅得我手忙脚乱，心里乱糟糟。幸而学期已近尾声，学生忙于准备期末考，我仓皇搬离窝了九年的研究室。打包时心情既缱绻又忐忑，像是无端被发配到不可测的远方。当初只是想帮生病的母亲打气，成全他长久以来念兹在兹要我转到公立大学的心愿，如今如愿了，母亲却来不及知晓，留下我独自面对茫茫的未来。因为舍不得老家易主，我在母亲往生之前便将坐落潭子的老家买下。儿子走后的一个月，我将研究室囤积的书籍搬回潭子，发现花全凋谢了，叶子垂头丧气，水池内的鱼儿暴毙了好几条，院子里的红砖地灰扑扑的，曾经是母亲病中魂牵梦萦一心归去的家竟是一片荒芜了。我处在以前常跟母亲坐着聊天赏花的时以前，内心惨达，哽咽吞声。夜里母亲和儿子一起来入梦，翌日我捎了封信给儿子说，听你女友说她可能到玻利维亚找你，听妹妹说你正学西班牙文，听我的梦境说你爬了好几座高山因此扭伤了腰，在帆船上耍宝差点掉进海里，不知道这些都是真的吗？我昨天重新看了四年前到中研院访问诗人杨牧的文章，他说起多年前曾提到的壮游，他说我在一首诗的完成里头提到壮游，其实我好像也不太赞成那样子， 我觉得跑来跑去干什么？一下子去巴西，一下子去布拉格，我觉得不见得有那个必要。不过读书大概还是要，读书是一种想象力的训练。我引这段话的意思不是打击你的志气，只是凑巧看到，想到这本书的出版少说已有十多年。十多年前，诗人还大力鼓吹壮游对写诗的重要。十多年后，也许因为年纪的关系，他开始不大觉得此事有何重要。不过，趁年轻的时候有能力，包括体力和财力，到处走走看看，我和你爸爸倒是都很赞成的。只要你能保持清明的心智，注意防范意外，我们基本上是给予最大的支持的。儿子对这番委婉的恳切言辞视若无睹，全无回应。一个多月后，他的女友果然决定动身前往陪伴或监督，也辞了教书的工作，迢迢奔赴。有人同行，我们总算放心多了。儿子出门前，许多朋友听说了，都警告我中南美是个落后缺乏秩序的地方，要我转告他得步步为营。儿子去了秘鲁一段时间后来信说，一切都十分圆满，秘鲁根本不像大伙儿说的那样危险恐怖，要我们不用担心。哪里料到这约莫就是所谓的风雨前的宁静，其实危机已然四伏。一日凌晨两点钟左右，朦胧正要进入梦乡，忽然铃声大作，电话那头传来儿子气急败坏的声音，说是只在市集中点了几道吃食，一回头背包已经被偷，所以请我们连夜为他的提款卡、签账卡办理止付。被这一搅和，我睡意全消，办过手续后竟睁眼到天明。第二天接到儿子的 email， 列出损失清单，总计 iPad 一台，美国签证一份，贵重夹克一件，照相机一部，记忆卡三张，尚未储存的照片 4GB， LV 皮夹一纸，信用卡、金融卡各两张， notebook 内有珍贵日记一台，新买背包一个及帽子一顶，其余足凡不及备载，真是恨得牙痒痒的。看完之后不禁莞尔，想到弹药已被锁进弹药库，也许他会因弹尽援绝而提早归来。正当我将这不足为外人道的窃喜告诉儿子时，他哈哈大笑说，正好相反，因为许多的记录与照片都毁于一旦，所以可能延长归期，以补回那些遗失的日子。可不可以麻烦你们先垫些钱寄到女友的账户里？真是太让人失望了。既知孺子顽固不可教，我遂将眼光转向谭子的老家。母亲虽然走了，相信她可不希望庭园败坏，家人四散，兄妹各行其事。于是趁着暑假，我和外子展开另类的耕种生活，每天像苦行僧般披头散发种花、种树、种竹子，洗衣、洗被、洗院子，拖地、擦窗、晒被子，钉钩、挂画、挂帘子，搬土、搬砖、搬盆子，每天汗流浃背，汗水像雨水般洒下，不要命似的工作。腰也弯了，人也黑了。我们将大门内左方的大片水泥地敲开，种了三株四方竹、芭乐树、芒果树、柠檬、奇异果各一棵，几株圣女番茄，还在小池里养了几盆莲花，池边植了柳树，大缸里种了荷花，棚架旁两株巨峰葡萄迎风招展。外子还修了摩托车，买了脚踏车，屋里安上新窗帘，方桌铺上桌巾，装上音响，那样子像是要在谭子老家常住久居。我让女儿拍了各个角度的美美照片 寄去玻利维亚婴幼儿子。院子经过一番整理，焕然一新。客厅的日历及月历被取下，换上雷香伯伯的裸女画、华人叔叔的鸟类版画和爸爸的小幅风景画作，人文气息立刻浮现。等你们回来时，也许不但可以摘葡萄、酿葡萄酒，还可以爬芭乐树，嘴里吃着芒果、番茄，眼里看着依依的杨柳、甜甜的荷花和精神焕发的兰花，坐在竹林下成为七贤之一。爸爸已把大画布搬回坛子，打算在葡萄架下画出惊世之作，我们正拭目以待。儿子虽表达惊艳之意，却仍然镇静以对，依然叨叨叙说着世界之大、他乡山河的美好壮丽、异地人情的种种。我有些失落，心里的某处像是被凿了个大窟窿，空空洞洞的，在屋里踱过来走过去，老觉心神不宁。中秋长假之时，我召回散居各处的兄姐及其家人，大大小小合计接近20人口，炒米粉，买来鹅肉，端出妈妈最拿手的红烧肉、笋干，摘下院子里的九层塔炒茄子，也没忘记我最专长的什锦菜。我与母亲生前一样，待在厨房里细细切丝，大火热炒，把厨房搞得热腾腾、火辣辣。前厅有人打麻将，有人聊天，小孩看电视、打电脑，小小孩拿着手电筒四处奔来跑去，还有人在院子里烤香肠，依然热热闹闹的一家人，仿佛母亲从来没有离开过。夜深了，人散了，我像母亲一样打开柜子，拿出几罐茶叶，从冰箱上层取出储备的鱼肉，下层翻出青菜、蔬果和剩菜，分别打包让各家带回。汽车一步一步驶离，我像昔日的母亲一样将头伸进开着的车窗，交代驾驶人小心开车哦，免挂紧，然后站在红门口挥手道别。车子缓缓陆续开出巷口，我抬头看到天空上寥落的星星一闪一闪的，泪水忽然向泉涌，母亲的心情从来没有一刻像当下那般分明。虽然疲累不堪，心情却是亢奋的。我怂恿女儿将红烧肉、炒米粉、笋干等食物的照片用 MSN 递送到天涯海角，并随图附上几句话：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思我父我母，更思人在远方的我子，儿女莫非乐不思蜀，可别忘了蜀地的父老日日引颈盼望，就怕儿子浪荡成习，成了天涯流浪汉。今天的月亮很圆，想你悠然羁旅海外，家人都让院子里的炭火呛出了泪来了。儿子像是被油亮的红烧肉给感动了，立即引用孟老夫子的话来回应中文系出身的老母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恐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汉克在南美过的是困苦的日子，每天用半冷不热的水洗浴，在此无一刻不思念家乡的麻辣锅、牛肉面与肉圆。您传来的控肉配米粉更是让人垂涎。但在南半球的月亮盈亏与北半球不同，能够换个角度看世界，换取人生经验，这样的困苦又算些什么？十分想念老父老母，一切可好？流浪汉 Hank， 四两拨千斤的儿子轻易就挣脱了我撒下的秘密亲情网骨，身手矫健地脱身而出，若无其事地继续他在远方的天涯追寻。中秋那天清晨，女儿起了个大早，忽然在院子拉开嗓门呼叫：妈，您赶快来看，很奇怪呢，九月天竟然开出一朵粉红的杜鹃花。我穿着睡衣， 睁着惺忪的睡眼跑出去，看到久不开花的院落，独独开出了一朵小小的粉红杜鹃花，怎么都没注意到何时结的花苞。我不知道一向开在淡淡的三月天的杜鹃花是否经过改良而能在任何的季节绽放，但是花开一朵静静地藏身枝叶间，却让我感觉它仿佛是个特别的神机，分明是琵琶半遮面的欲言又止模样。难道一向爱花爱热闹的母亲果真成了花神，借由单开一枝的花朵来嘉许我促成全家再度团聚的苦心吗？那夜母亲迢迢来入梦，梦中的母亲依然孱弱，枯瘦的身子和我并肩站在大片落地窗前，窗外细雨霏霏，远处一脉横卧的葱绿高山，近处是挨挤着的长排艳红美人蕉，像极一张湿淋淋的素雅彩画。母亲不堪久站，将头依在我的肩头，神情愉悦且满足地说：“啊，真正是足水啊！”然后头一歪，似是沉沉睡去一般。我也不惊慌，好像理当如此，就这样让母亲靠着，两人一直靠着，靠着。母亲累了，睡了，就让她靠着多睡一会儿吧。我在梦里如此宽慰自己，中夜醒来，肩头隐隐酸麻，我愣坐着，觉得母亲真的回来过了。回想她观花时的满足表情，仿佛告诉我，远方并不可怕。原在2007年10月19到20日《联合报》副刊，附记，儿子蔡韩氏旅游中南美的相关部落格名为《南美纪行之爱在天花蔓延时》，Love in the Time of Rubella， 网址 blog.pixnet.net/hankris